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届满27年，在中国当局的钳制和封锁下，还有多少的六四记忆能够存留？为了抢救六四的历史真相，海外中国民运人士与欧美人士在今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申请，要求将六四坦克人的照片和录像作为人类的文献遗产，来纳入世界记忆名录。六四申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它能够促进中国公民对六四真相的了解吗？北京方面又是否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积极推动这次六四申遗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那么另外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目前旅居加州的六四学生领袖周峰锁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551，400120551。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韩博士。韩博士，我们知道您在推动这个有关六四申遗的工作，其实进展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
对，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到底六四申遗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通过申遗，您希望或者这整个项目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六四申遗是这个海外的民营团体大家的一致意见，这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呢，大家决定这个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说，让这个大家不要有这种集体的失忆，对六四呢，应该要通过申遗呢，找寻它的这个真相。这个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呢，主要是以这个坦克人他的那个这个照片和录像为主进行申遗，这个是作为大的一个六四申遗的一个前奏。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六四是什么，海外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但是你说坦克人呢，谁都知道。我跟很多美国朋友交谈过，他们都不知道你讲六四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说坦克人他都知道。所以世界对这个坦克人的这个印象，这个形象啊，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得到这个成功。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坦克人的对这个申遗的肯定呢，就是对它的永久价值的肯定，反过来一说，对六四这个整个民运的一个肯定。这个价值对它实际上是直接影响了海这个人类的历史这个进程，在一直是有一种很深远对整个社会啊政治啊一个很深远的这个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我们知道这整个项目其实非常的耗费实力啊。
是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整个过程有很多的技术性的问题，
对，
稍后我们还要请韩博士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不过接下来我们想要请教通过 Skype 连线在线上的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早上好。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您亲历了这个六四啊，是六四的幸存者，也是这个亲历者，跟我们谈谈您对于六四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六四申遗，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六四申遗它主要具备的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还是它确实可以带来实际的影响？您的看法？
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我对于六四坦克人申遗非常支持啊，我也是受到很大的鼓舞。这些天我跟天安门母亲受害者群体和很多参与者讨论这个事情，大家都非常积极，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纪念六四27周年，很多时候大家需要新的创意，那么这个创意是非常好的，就是第一，他把全世界都关注都认同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重新放在人们的一个焦点之中。第二就是它可以让六四这个作为一个永久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这个不光是六四那一天的事情。第三就是它可以推动很多在很多别的这些创意纪念，比方说今年 就有一个自发的一个在澳洲一个青年，他的叫巴迪乌考，他上街去做坦克人的这个创意在当地也得到很大的反响。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我非常支持。
是，那么我们继续回到韩博士，就跟我们来谈一谈，很多的观众或许不了解，其实在申遗的背后是很多连串多人的努力，还有一些搜集的资料。
对对，
跟我们谈谈到底六四申遗啊，在申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六四坦克人他又符合了什么样的条件呢？
对，联合文教科组织的这个所谓的世界记忆名录啊，它是1992年开始启动的。那么期间呢，现在呢，那么多年下来呢，已经有348项所谓的文献遗产。那这次这个它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不要人民失忆，不要有这个集体失忆，对很多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这些个文献遗产呢，那么应该有一个渠道，大家能够有认知，能够知道有这个是什么一些东西，然后呢肯定它的这个价值，同时对它进行保护。那其实这个六四这个历史事件涉及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文献，包括这个文本文献啊，还有这个非文本文献，同时呢这个音像文献，还有这个网络虚拟这种文献，非常非常多。那么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才能把它收集起来。过去呢也有很多人士做些努力收集了一些，像我知道这个吴仁华教授，他就是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冯承德的也收集了一些个资料。所以怎么样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还有香港的六四这个纪念馆，这是第一家这个纪念馆，他们也收集了很多资料，所以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来申遗呢，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它这个标准呢，就是有一点，就是那么首先呢，这个文化遗产、文献遗产呢，一定要对国际社会啊有一个这个历史这个文化还有社会政治的这个意义，这个世界意义。同时呢，它是非常的独特的，是不可以代替的。另外呢，最后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持久的对人类社会的这个影响。这个三个条件呢，那么从我们看来，这个坦克人是都已经具备了，也很难说他没有这个世界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在德国、在俄国、在中国、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大家都是把坦克人当作反抗这个暴政集权的一个象征。
是，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想要了解的是，韩博士，这个申请之后什么时候可以得知结果？那么您个人认为这次申请成功的这个几率有多高呢？
我觉得这一次申遗的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教科文组织啊，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由14个这个所谓国际专家组成的，这些国际专家都是以个人身份来参与决定哪些项目是应该成为世界这个遗产，哪些项目是不应该成为这个遗产的。那国家的介入的这个层面就非常的低了。那如果是说这些个专家个人以个人身份参加的专家，他会向把他们做出决定向这个总干事提出推荐，然后呢总干事最后来做出裁决。我认为呢，就是国家干涉的这个层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你要同时收买14个这个独立的这个评选人员还是比较困难的，或者威胁他们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成功的这个几率啊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是，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看六四申遗啊，它可能带来哪些影响，以及在六四之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六四的。不过在此呢，我们先来接听我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观众在等。后了，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551，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这一位，就是来自安徽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杨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子，我想问一下子，这个六四运动
是。
到底死了多少人？多少学生？ 这个我们现在中国这边还不知道这个数字。
是杨先生，这就是您的问题。
讲一下就好不好？
好的，我们感谢您，安徽的杨先生。那么杨先生提出的实际上也是这些年来许许多多中国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非常想要知道的答案。那么我们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在加州的州风所周先生，您是亲历者，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来有关于确切的死亡人数一直都难以查核，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些年来您的观察研究与了解呢？
这当然是我们27年来一直想追究的一个真相。在过去这些年呢，我也碰到好多起在64中间失踪的人，他们都不敢把他们的家人报为64死难者这样的人有相当的多数，所以到现在要清查整个数字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呢，64以后中共把这个事情视为禁忌，包括改变很多说法，比如坦克压人在中共的档案上都是没有的，都是交通事故，这样就造成这种统计其实是非常的难。那民间呢也会应该开始这样的工作，就是调查当初的医务人员。从现在知道当初有50多个医院参加了救护，那么像木樨地医院就是我看到的，在地上就有死40多人，在一个儿时期，这是在一个车棚，就是医院里边挤满了，在车棚里边。那这样的数据，我想总体数据我们不能以简单的估计，但是肯定要比官方的数据大很多。而且很多家人有可能放弃了就是为寻找家人这样的这种努力。我们碰到很多起有些就承受不了这种负担，不愿再提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像在其他地方也有屠杀，比方说卢伊萨令他记录的在成都锦江宾馆64镇压之后，把大概50多人打死，基本上打死像沙袋一样扔到车上，就是那样一种情况。这个在成都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实际的规模就跟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共犯下的惨案一样，它的真相肯定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到现在具体的数目是很难统计。
是，那么韩博士，您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就想这个去
封锁
补充一下封锁这个谈的那个问题。这个数字呢，的确是很困难。那现在呢，也有这个美国国务院解密的资料显示呢，差不多10000多人被打死，将近3万人被打伤。但是这个数字好像显得是相对来说有可能比较大了一点，我估计可能是在这个数千人左右，死亡人数，从综合各个国家的那些解密资料来看但是到底多少现在也很难讲。那最近我听说呢，像这个在当初64的时候，其实在中山公园呢也有集体屠杀这个学生的这个事件发生，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都是传闻。这需很多情况呢需要中共这个解密，真正这个解密这个事件的这个真相，然后大家能够找到这个真相才知道准确的数字。
所以这也是申遗的一个主要目的，希望未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国际间除了申遗的努力之外在国际间其实也是有一些学术学者呢，他们展开了一些努力，比如说曾经在哈佛大学开过了这门课程，是有关于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这门课的一位华裔教授何小青，他在最近呢就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那么他在专访当中提到了一些在他课堂上的中国学生，他们是怎么样通过他的课来首次了解64的。那么何小青在专访里他是这么说，他说有一次在关于64镇压的课上，一位北京来的女孩哭了起来，他说我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这些路我经常走，从小到大走过很多次，为什么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在我长大的这个地方竟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女孩学得特别用功，最后的论文也做得非常好。何小青教授说呢，信息自由与言论自由真的很重要，64不只是政治，64是人性，只要人性未泯，要是了解历史细节和真相是很难不为所动的。 那么韩博士，我想看到了何教授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今天我们本来也想邀请他来到节目现场，不过他因为出城在外不方便。看到了何教授这样的努力，还有国际间一些人士的努力，可是我们不免要想，实际上很多人说在八九之后，中国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还有这种选择的刻意遗忘，当局的封锁与封杀，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能够了解六四的渠道多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总体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到底怎么回事。那么通过申遗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反制中共这个用爱国主义洗脑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大家知道真相，同时呢也帮助也许给我们提供这个坦克人的一些信息。我们知道这个坦克人，人家说的，有的人说叫王维林，有的人说他不根本不是他的名字，有的人说他是一个普通工人，有的人说他外地来的学生，说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这个是哪里人，或者他的这个生死情况。所以呢通过这个申遗呢，也许我们也能够找到这位这个我们已经敬仰已久的这样的英雄。
是。那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其实这几年来27年来，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每年到了六四的周年都会举行一些纪念的集会，不过今年呢也有人注意到在香港有关于六四的纪念晚会出席的人数创下了新低纪录，因此有人开始在怀疑是不是有关六四的记忆已经开始在失去了。您的看法，您对于世界各地多年来举行的这些纪念活动，它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对于存留六四记忆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各地纪念活动都是意义重大的。我在旧金山这里就讲过，每一个出席的人都是在向中共的这种暴政挑战，我向他们的勇气表示敬佩。那在旧金山呢，今年我们有200多人参加烛光晚会，150多人参加研讨会，这可能都是在旧金山八九以后最高的一个记录。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其实这个人心不灭，六四的这个真相还是有很强大的感召力。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像我们八九的参与者，现在很多人进入中年，开始思考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六四的经历无论是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值得回忆的啊，最吸引他们的。所以我想这方面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亲历者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啊，给年轻人一个负责的交代。那对于香港的这个活动，今年有12万5000人参加，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也非常感谢智联会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像黄之锋这样的年轻人，这都是在智联会参加这个烛光晚会下成长的。我们看到，因为六四的这种精神的传承啊，他们从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成熟，这就是未来公民社会在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领袖。那么八九民运的和六四坦克人的这种精神，这正是中国未来塑造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根本基因，所以我们需要它传承下去。
是，保存六四的历史真相，六四坦克人的申遗活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意义与目的？我们也想听听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551。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这位呢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支持这个六四申遗。六四民主运动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这个将军众多，上将众多，他们虽然为男性，但没有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个将军敢于率领自己的部下，就是说旗帜鲜明的支持和保护大学生。只要有一支部队来支持和保护大学生，保护民主运动，那么当时的中国就会揭竿而起，民主的中国就会诞生，专制的中国就会迅速的土崩瓦解。中国正呼唤着敢于保护正义，敢于横刀立马，该出手时就出手，保护人民的将军和士兵。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六四运动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叫做政府军，或者叫做党卫军，也不能叫做人民军，因为人民的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人民军队的坦克也不会压向人民，干的不是人民军队应该干的事情。 我就说这些。
好的，我们感谢您，吉林的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六四的时候我正好在广东能够收到香港电视。每当我想到六四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心潮澎湃。因为怎么呢？因为是当时那些学生以血肉之躯，他们代表的是那个普世价值、民主的力量，来进跟那个武装到牙齿的那些代表腐朽没落的那些统治多独裁统治者进行抗争，他们的诉求就是说反腐败，要民主，直到今天，他们这个诉求还有非常强的这个现实意义。中共当局他们想尽办法来掩盖这一段历史，想意图让人们来就是说呢遗忘这件事情，现在的很多很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段历史。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尽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我个人来的话，想尽办法一有机会跟青年人接触，我就会把这一段历史告诉他们。我向海外的那些民主人士对六四申遗这件事情表示非常深的敬意，感谢他们，我们不应该遗忘历史，不应该遗忘这些先驱，尽管中国的六四失败了，但是中国的六四、八九、六四推动了整个民主事业，尤其在东欧，得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扩展跟那个有很强的那个效果，我觉得六四从这点意义上来说，六四并没有失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感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打电话进来。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河北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请说。
打扰你们这些反动派，美国主义。
好，我们知道郝先生，这也是我们预期当中的，总是会有这样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您在线上了。好，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刘先生的声音。刘先生您好。
有一点啊，那时候啊，六四的时候，你像我们那就二十多岁啊，在北京我们都是农民工，那天晚上我们这也到那儿天安门广场了，看热闹去了，乱是很乱，反正我们没有看到死人，这是那个事实。再说那个韩博士还说申遗什么的啊，美国炸中国大使馆这么恶劣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申遗呀？我就说这些。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韩博士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个是这个美国炸中国大使馆完全是一个这个失误，是一个错误，这个美国已经向中国道歉并进行了赔偿。那么中国这个在天安门广场屠杀是中共屠杀自己的人民，屠杀自己手无寸铁的这些个儿子儿女们，这个在毛泽东时代都不敢做的，邓小平居然敢这样倒行逆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永远不能遗忘的一个事情，就没有可比性。
周鹏所先生您的看法呢？
坦克人的形象在世界各地有广泛的影响，那我在这里也是有类似的经历。那我碰到一些本地的青年人，跟他们说别的，他们也经过解释说坦克人，他们就立刻竖起大拇指，这是一个个人自由对抗专制的一个形象，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所以这个坦克人申遗意义重大。我想明年我们的六四纪念活动，我们在各地的创意方面能够围绕坦克人会非常有意义，也鼓励年轻人参加，就像今年在澳大利亚那种自发的街头行为艺术一样，让更多的人知道坦克人的故事。
是，那么周先生，最后我还想请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许一会韩博士也可以一起来答复，就是六四坦克人申遗如果成功了，他就能够真的成功的保住有关六四的相关历史和记忆吗？还有哪些是应该做的、可以做的呢？您的看法，周先生？
我当然，这个六四申遗这只是这个漫长的我们寻求正义的中间的一步，就是它可以保留这个六四的这个遗产作为一个 官方认定的一个文件啊，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的存在。那从此比方说啊，天安门图片等等可能不至于被比方说中共收买，这些都容易做很多，但是这只是中间的一步。那最终的目的，我想八九这些现身的烈士的要求啊，是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寻求自由。那这正是我们可以告慰这些死难烈士的地方，这才是我们长久努力的方向。也只有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才可以真正啊知道八九六四的真相，才可以告慰这些死难者。那今年在蔡英文在台湾当选总统的仪式上，我们就看到228的事件被在郑重的纪念啊，这就是当时我非常感慨，我就想到当未来中国第一个民选总统担任职务的时候，他肯定会纪念六四死难者。
是，那么韩博士，您的看法就是在六四申遗，就算坦克人申遗成功了之后，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在国际间也展开了许许多多的努力，这也是当初申遗的一个主要目的，
对，
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以金钱的攻势，以其他的方式来封杀这些相关的视频还有这些图片的时刻呢，还可以来保留这些真相。但是就算申遗成功了，也有人问还有哪些是需要做的。
这个我刚才前面提到这个申遗，坦克人申遗实际上是一个前奏，但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后边这个六四的整个的这个文献的申遗，这个收集的层面就非常大了。那么涉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也很多，包括亲历者他们的自己的叙述啊，很多这些资料啊都需要经过这个搜索。就说申遗成功与否，成功了，即使成功了，它也是刚才峰所说的好，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寻求正义的第一步。其实呢，它从教科文组织来讲呢，它还有一个保护啊，还有一个让大家能够有渠道，能够来下载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想就说我们这次申遗呢，它是每两年一次，就是所谓的文献申遗每两年一次。那么到十月份呢，那么它就有一个审议，审议完了之后呢，在下一轮是两年一次，下一轮呢在五月份之前你必须进行申遗。那我们有一年时间，在这个坦克人申遗之后呢，对六四整体的这个申遗呢还有一年时间来准备。通过这个准备过程，我们可以动员很多过去六四的参与者，来把自己的这些资料，珍贵的资料把它这个收集起来，然后呢集体的进行一个申遗。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都动员起来了，都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就保存了我们的这个记忆。那么一旦申遗成功呢，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它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审议就是肯定，那对我们进一步寻找六四真相呢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是，我们也会随时希望韩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有关于申遗的相关的最新进展。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六四坦克人申遗、勿忘坦克人、寻找坦克人的相关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韩连朝博士，以及在加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周峰锁先生。那么稍后回来下半小时，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广州律师遭遇袭击，他被撕掉的究竟是律师的裤子，还是中国法治的尊严？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